要从心里头去拜佛，要从心里头去念佛，要真正懂得进行品，要真正懂得修行法门，否则你没有办法。第一件事情，你得先解开你自己，你要能够，这件事情必须你能容忍才行。他发脾气，你又跟他发脾气，每天都互相激荡的，那就等于是摩擦嘛。而且每天互相彼此呢，都在增强自己的这种武功啊，将来越来越强啊，不打架了吗？那这样子啊，你增强完了以后再来练阿弥陀佛有什么用呢？阿弥陀佛就在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内心你知道说，哦，我现在需要一份光明，我需要一份正等正觉，他需要我一份宽容，你说对不对？这才是念佛。24小时不离佛意，不离佛心，不离正等正觉，还是这个时候来念一声阿弥陀佛才真有意义，而不是只有在那里拜，也不是在那个地方只有嘴巴在那里念，是真心在念，是真的在实践佛法，是真正的是在体验佛法，印证佛法，那才是真正的是在拜佛，否则那不是拜佛。所以表面上的那个拜佛是不够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孩子你只有听可能吗？不太可能。他对他脾气一来暴跳如雷，你不理他没有改掉啊，好，等到他过去了一两天，觉得他比较好了，哎，你要抓住机会，还是要教他，还是要告诉他，而不是你在报复，你在说教，而是告诉他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不是在沟通问题，这样子的一种相处并不能使我们对一件事情认识得更清楚。你今天讲一次，下一次隔一段时间又讲一次，然后他讲，我对你这件事情我已经感觉到很担忧了。固然做父母的以前也会发脾气，但我已经把它改掉了，我已经改了，你都不肯改，希望你也要改掉。但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一段时间，可能要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完全脱离啊，并不是两三次啊，也不是两三个月啊。我告诉你，每一个小孩子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有的小孩子这个时间要两年三年才会过，多的三五年都会，有的呢很短，半年反叛的时间就过了。但是通常都是幼小的时候的心灵压下去的东西越多越重，他以后拖的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个是先天的，每一个人他所背着那个业障不一样，也大有关系。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当时你要不发作，而且你要把它当作说这是菩萨来考验我了，哎，你就能够转动它，你就不会发怒。哎哎，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也不必，甚至于到最后训练到你也不逃避，不动心，你等于在磨练你自己。但你要把你内心里头的感受，对他的忧心牵挂，你要有时候告诉他，没有办法告诉他，你要用写的，写一封信，写一个字条来告诉他。你要知道，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所有要付出的爱，并不是用嘴巴讲的，他都需要智慧，他都需要我们的行动，他都需要真正产生一种能力打动对方。没有能力的爱不是爱，没有能力的慈悲不是慈悲，没有能力去转动对方的，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产生智慧。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有读佛法，我们要看好的杂志，多阅读各种不同的生活的知识，我们才能够了解如何生活，如何 把家庭生活调整得好。当然我们自己的专业也需要读专门性的文章，我们才会进步的。那么进化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有这样一个过程，你各位看一看第十七页，第十七页里头谈到了进化呢，就是洗净啊压抑的这种情性和忘情啊，压下去的，有时候压下去的是一个情绪啊，或者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我们压抑的很厉害。比如说我们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委屈啦，啊，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冤屈啦，或者虐待啦，这东西呢都会压得很深的。但是被压的是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压蒙住了他的心，他以为任何一个人都一样，都是对他不利的，就把这个东西迁移到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人身上去。所以要注意啊，小孩子其实只有跟几个人生活而已哦，但是呢却影响他以后就跟很多人生活。所以我认为家庭教育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事实上政府呢应该花很多钱去从事于亲职教育。所以亲职教育说，作为父母亲这个教这个工作这个职分，怎么样能够尽职尽责把它做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到了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是一样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有时候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讲了几句比较重，或者是对他特别的苛求一些什么事情，就会使小孩子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被压下去的这个东西必须经过觉悟，也是对自己的反省与发现，他才行。先进化完了以后，他必须自己觉悟，也就是觉悟本身是带来了进化，进化本身也带来了觉悟。我们对自己某些事情有所觉悟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进化。比如说我们讲说人贵在了解，互相了解以后心里面就不再挂恨他了，对不对？这件事情就是悟，就是悟。啊，我们自己心灵世界里头有时候有些事情真是想不开来，打死结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天你突然间看开它，是因为你看出那件事情的另外一面，所以你悟出来了。只有看着一面，死抓着一面的时候，无论是好是不好，是善是恶，都是死胡同。好的东西我们会执着，不好的东西我们会反抗，都是死胡同。而是我们有一天看出来了，比如说吧，我们讲说富有，富不过三代，富有了以后应该是很使人很高兴的，对不对？富有这件事情应该是善，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不在我们所谓它是很善是好的这一面，我们不从那个地方看出它后头还有一个问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蹲在那个善的那个地方，最后那个善的东西还会变成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再把我们吃掉，是不是？我们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好的，穷困是不好的，失败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从失败那个地方看出失败的原因，检讨错误，勇于改正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又从那里解脱出来呢？这样子的东西都是一种觉悟，我们对自己觉悟，我们对事情觉悟，我们对整个的一个自己跟环境之间相处啊，适应的方式的觉悟，这是一个人突然间把好多原来压着自己的东西会突然间完全的迸裂，那就是悟开来。等到有所觉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开始一个新的行动啊，昨天这样是不对的呀，开始行动。所以你看看，如果你要守一个戒的时候，这个戒本身需要不需要悟？如果你要守一个定的时候，这个定需要不需要悟？所以戒定慧三个，慧就是悟嘛，三学里头是分不开的。你要守戒，戒里头需要不需要智慧，需要不需要悟？要守戒的那个人要开始坚持生活的戒律， 啊，给自己定一个生活的规律，从今天开始我要这么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大彻大悟一番，他就不可能定出那个东西而决心这么去做，对不对？所以他必须开悟过。所以你想修行这件事情呢，修行是顿中见的问题，所以你顿完了以后慢慢的去见修的问题，悟法是见中顿的问题。你真正能够开悟成佛的时候，成正等正觉的时候，悟法是从慢慢长期的见修，见修中里头又有一个大悟。所以见修跟顿悟这两个分不开，没有顿悟没有就没有见修，没有见修就不可能再下一次的顿悟，这两个东西是好像两只脚才对的。那么你想要彻底的改变自己，你一定是自己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自己曾经愿意而且检讨过，洗净自己的戎装，愿意把自己的虚妄的东西摆下来，那你就有可能拟出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我愿意这么做，而且就这么单纯的事情我愿意去做。这个时候这个是从悟而来的，可是愿意去做就又变成见修，这个见修一段时间以后却有新的大悟，这个大悟是变成一个大的成长，变成一个大的新的发现，这个新的发现又定了新的往前去走的规律，然后他必须再去努力，隔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有新的大悟。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因为行动才有新的体验，有了新的体验就有一种自我的统整，也就是自我的功能啊，我们称它叫 ego functioning， 就会越来越好，自我功能就会越来越好，适应环境，明辨事理就会越来越清楚，能力越来越好，也越来身心越来越健康，这事情是在自我功能不断的增强以后所发生的。这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进行品的进行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一品里头，进行呢所有讲的呢，最主要的方法是讲止观二门。我们过去讲过止观的，什么叫止？心不痴善就是止，对不对？我内心里头我愿意 stop 就是止，我能进化我自己就是止，是不是？所以进化本身是从止来的，止呢也当然是进行的重要因素，可是还有一个是观。观是什么？观是智，不沉默就是观行，这是成观大师所讲的。不止成观大师这么讲啊，智者在天台的六妙门里头也这么讲啊。所以有不管人家怎么样子说，止观里头是不是，那么这个讲体讲止观里头的体跟用的两个部分，那体跟用的两个部分，我们讲用的部分就是止，体的部分呢，体的部分就是观。无论就体用来看，止这一门就是我愿意到这里先摆下来。你想想看，一个公司的营运呢，如果发生有点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找顾问公司来检查。顾问公司来检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停机检查，对不对？公司如此啊，工厂里头整个的生产线出问题也要停机检查，这个停机检查这件事情，排除故障这件事情叫做止，排除了故障以后又增加了它新的功能继续去运行，这件事情是需要智慧的。所以止中有智，智中有止，所以进行呢也离不开止观，但呢也应用三观。因为我们知道成观呢，那么大师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 他受的这个天台关门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世间犯了邪正，就是假观，假借着那个假字，并不是真假的假，是借着一个东西，借着什么东西？我们晚上回去到家里，我每天做个晚课，做个晚课这件事情是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借着这个晚课的行动来修，是来修行，来启发自己，来与十方法界互相的应感，那是假。那么知身心，知身空寂，心无染浊，就是身心呢是空寂，没有染浊，这件事情是空观。空是什么？空可以这么讲，我刚刚讲的，我这一位朋友专门研究生化的，我就问他有关于癌症如何形成的问题。哦，他一讲我就不懂了，太深了，我没有研究过这东西，他都画了好多，把我的纸都画光了。他告诉我，他说这里面简单的最后告诉你，这个整个基因的一个排列，当我们的细胞在产生另外一个细胞这个命令发动的时候，我们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产生一个回去原始的那一个胚胎的细胞，也就是早期的变成在胚胎时代的那种细胞。那种细胞它是就现在而言它是异常的，它不属于某一个器官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通常如果你的免疫力的系统健全的话，它出来一个错误的细胞的时候，它会把它吃掉，所以癌症就没有了。所以每一个人身体里头一定有癌细胞，但是它会被吃掉就没事的。可是问题是它出了一个，又出了一个，但是免疫系统拿它没办法，所以它根据那个东西呢，就拼命的生产那种到处跑的细胞，它才产生了那个癌症出来。然后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一个东西整个的一个排列，它之所以能够这个基因里的排列，所以能够是活着的原因啊，不会不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完全自然松动有空间运作的状态。他回过头来问我说，哎，你们佛学里头讲空是不是指这件事情？我说应该是的。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变成打死结都不叫空，有障碍就不是空，有希望就不是空。任何一个东西它能活泼的前进，它能够继续的向着光明性去成长的，它都称为空。当然空并不只是这个意思，体的空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这样去讲的，但是就我们用的程度来看，这个空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给他解释很简单嘛，这样叫空，为什么？这个手会动，如果老是这样不会动，那就不是空，这样子呢也就不是空，不会动那就不是空。人躺着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必须放在棺材里头的时候，它就不是空，它是什么？它是有尸体，那不是空，活生生的，它就是空，它就是如来。可是这个如来的后头还有一个空的实相，是并不是色相所能了所能及的， 那个也是空，它是形成一切的东西，那也是空。也就是说，这个基因事实上是有很多的 program， 很多的程式在那里。这个程式它必须是空的状态下产生的，如果它不是空的时候，就不可能产生那个程式，一样的。所以进行品就是在修空的意思。所以身心空寂这个问题是指我们柔软，我们把它放松了也是空，我们语言上留给别人可以转还的余地，给别人一个下台阶，给别人一点机会，给别人一点尊严，这些东西都叫做空啊。你要修空，时时刻刻都是空啊，不是什么东西都不想，那是空空空空的空啊，绝对不要弄错了。这个空字是很妙的，是很活的，它是很活活泼泼的，它是智慧的，它是没有办法语言去形容它的，也不是定义的东西。那么只有这样见如实理是中观，什么事情那个如实这件事情就变成中观，所以我们是活在中观里头。所以三观合一观了，生活最容易被无明所障，所以必须要静心，必须把贪嗔痴呢转为戒定慧，信乐正法呢成大愿心呢，这个呢才能够起大圆智，这样子呢才能够悲智双运。在这一个进行品里头，智首菩萨呢问文殊菩萨，就讨教文殊菩萨说，那么进行的法义是什么？你看他怎么问，他说怎么样叫做无过失，无染清净身于意，对身于意不会不受污染，是不是能够身于意能够真正的活泼？而我活泼呢并不是随便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他能够活泼起来，而且呢发而皆众解，这个就是进行。因而得牲畜具足种族家色相念慧行无畏具足，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的法性具足？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有一个自己庄严的自身色相，自己呢能够正等正觉，能够是符合正念，能够有智慧，能够正行？因何得慧？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智慧？因何得力？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使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产生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能化度别人，也能够成长自己的力量？怎么样才有善巧，才能有方便，能够引导别人，也能够给自己一个方便？我们怕是做什么事情不能留给自己善巧方便的，有些事情你要懂得善巧方便，不离正法但却是善巧方便的。因何修习觉分？这我们过去在讲七觉知的时候分别讲过的，也就是有七种觉，七种觉悟。怎么样得处非处自立？处呢是指我们处非处，就是得所或不得其所，叫做处。处非处，哪个地方是我们该去的，哪个地方是我们不该去的，哪一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一些事情不该做的，处非处的自立，那是事实上是择法觉知的一种。是那么如何才能得天龙所获恭敬供养？你修进行的时候啊，就可以得天龙所护。所以你修进行晚上念佛，你家里就有护法神，不请护法神自有护法神，这是很奇妙的。护法就是这样，他就好像专门警察专门在保护好人一样，但不是我们这种警察。在这里天龙这种不一样，它是你所在之处，你只要静行，那么你就会得到天龙的守护。讲到这里，我常有一些经验， 我有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讲，我说你学会走路不可以太重，不可以太猛，走路要适当的，人家讲行如风啊，并不是说轻飘飘的没有力，而是他一脚一步踏下去，不要影响四周的众生，这件事情很重要啊。这件事情不是我讲的，我们山上的人呢、啊，我们的老祖先都常讲，走路一定要轻，告诉你，不可以蹦蹦蹦这样跳，尤其在山里头，要轻，爱惜衣要轻啊，自己要虚心，要惜衣，即使有东西，你就是踩在他旁边，他也不会攻击你。但是你呢，一点都不培养自己的虚心。也什么事情很夸大，你一踩下去就是踩不到，他也会来攻击你。其实不是什么，我有多少次的经验，我这样慢慢的头低下去，要走过去一棵果树，我就是他低下头去，但我就马上知道上头有一条蛇，而且那条蛇就在我的头上，我就停着慢慢回来，哎，一看他就在那上头，它很自然的在你的清净里头，常常有你好多你想不到的护法在那个地方出现。经常的，你只要在某些情况之下，有种种的事情都很殊妙，所以一定要静心。你自己不懂得静啊，那么身心不懂得静，那没有什么护法神。动不动就要摆下面孔来讲得那么大声，那怎么会静呢？心里不成净土嘛，身心不静嘛，障碍好多。所以要得天龙守护啊，因和一切众生为一，为归，为去，为导，为聚，怎么样才能够与一切众生来相依持啊，互相的归摄，那么彼此之间呢，有这一份中趣啊，那么为导，互相的引导上正法，因何为一切众生为第一，为圣为妙，圣呢就是第一义谛的。这个妙的部分呢，我们到贤首品的时候再讲。文殊呢就分十个方面来答其所问，我们在这里各举一例，经文里头都说得很长，文殊答的这十个方向呢，你看看，在家时愿，出家时愿，你看，在家时愿，我只举一例，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一定有人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讲，不要被家里逼迫，我当然好啊，是不要被逼迫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菩萨在家这件事情就是要起精进心在家，对不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在家。问题是在家本身就是起精进心在爱护这个家，是不是在跟这个家呢真正的起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相互。在家的当愿众生知家性空，但你也要知道这个家终究性空，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缘起的，都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形成的，这些东西不是究竟义，但虽然不是究竟义，但是我却在这里。所以就好像说我过去常举的例子，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戏台子这是假的，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演得很好。在家知家性空，免其逼迫，这样你才免掉被家这个问题呢把你逼迫，没钱啊逼迫，你若读书不要啊给你逼迫，太太说话较大声点嘛，要给你逼迫，那太多啦，你就会被这个家把你压垮，对不对？你看那个家是什么，上面是一节的欠阿寡，把你欠掉没来的，是不是？哎，那你就知道。所以他的意思呢，是你要积极的在家，菩萨在家 可是你要知道自家性空，要注意到不要被他逼迫。你被他逼迫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真正的把这个家照顾好。自家性空，出家十愿就是远出家，那么舍居家时的当愿众生出家无碍心得解脱，那你就要出家无碍心得解脱。这里面有两义，一个是指出家众的出家，一个是指我们内心里头把种种的枷锁放下的时候，这个出家有两义。我们在家人特别要重视第二义，就是我们在家事实上是在家也要当一个出家人，就是在家的出家人，也就是我虽然生活在家里，但是我的心里头诸家性空，免其逼迫，是指这个意思。第三，禅观十愿，入以堂宇，当愿众生生无上堂，安住不动。你去这里就是堂宇，你坐在这里虽然并不是打坐，但是你呢要想着生无上堂，这就是无上的一个法会的殿堂，你要安住不动。不是叫你不要动，而是心里头内心里头要安住在这里，你来这段时间不要心里面到处想到处跑，是不是？那么心如狂马不行的。第四，行披挂十愿，若着上衣，那是衣服的衣啊，当愿众生获善根，自法彼岸，就好像我得到了一个法宝一样，穿上去，穿上去的就是佛法的衣。盥洗时呢，是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去贪嗔痴，捐除罪法，那个字念捐，捐除就是排除的意思，消除的意思。第六，行道游步，所睹四境，遇人物时，这一段很长的，也只举一路，举其中的一例啊，发指向道，当愿众生去佛所行，入无一处。弃食时愿呢，若夺美食，当愿众生满足其愿，心无限欲。那么还归洗浴时呢，洗浴身体，当愿众生身心无垢，内外光洁。习诵玄理时，在我们习学经诵或者是法器啊，奉诵经时呢，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寤寐安息时，晚上要睡觉要安息的时候，以时庆息，当愿众生生得安稳，希望自己众生都能安稳。众生又有两义，一义是自信众生，一义是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是指我们一切的人以及人以外的有情众生，一个是指内心里头自信的众生。什么叫自信众生？那么心肝来的持其疲弱啊，有好多的种种的众生啊。所以以上呢，十愿总归其法义，在于转世成智啊。第一呢，在日常生活中转一切境一切念头，入于清明正觉，这是我们把它归纳的第一点。所以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碰到任何一件事情，有人责怪了你，那么你呢要把它想着，这下子呢责怪我，我又少掉了一个业障了，很好。那么入以清明正觉，你就能够转动它。有人呢他占了你一点便宜，说啊好，现在这个便宜又还掉了，太好了。所以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呢越来越怎么样。你当然你应该主持正义的时候，你要有无畏思啊。但是呢可舍的地方呢，其实你用不着在那个地方那么执着。我们诗里头啊有无畏思啊，就是为正义而无畏思啊，所以该讲一句公道话还是要讲，那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自己受委屈，而是为了佛法而讲一句公道话。转苦挫折或烦恼为精进心智的成长，因为苦本身我们有了痛苦我们就会精进，我们有了病痛我们就要是想办法那么改正自己的生活，那么应该是要 就应该看医生检查身体，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好起来。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那就接纳现成，这就是我此刻的如来。所以转苦挫折烦恼为精进心，那么他就能够心智成长，转消极为积极，转黑暗为光明，转生活现象为如来法义，转己为人，推己及人，转然浊为清净，转精为行，转我们的经典所叙述的成为我们的行动，转一切境界为法。什么叫转一切境界为法呢？你所看到的一切境界都是无情，无情能够为你说法，你能看得到，那么你就已经早就是佛了。佛就是因为他能听得见无情说法，而我们就是听不见无情说法。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情，有情无情，我们并不能通通听得到他在说法，说到他的甚深意，没有能够如此。那么能以用能菩萨能够这样去用心，那自然而然能够建立他的正信。所以这个呢，就是净行品，它整个的这一品里头主要的法义。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我们希望呢，这个下个礼拜呢，把贤首品这一品就可以把它讲完，那我们第二会呢就可以结束啊。那么《华严经》呢是一部很有系统的东西，我们可能花一年的时间会把它讲完的。我们希望一个礼拜只有一次，你要好好珍惜它。你听录音带是不得已的事情啊，那么你来听，有这么多人，光是这个法位啊，你不管听得怎么样，光是在这里有这么多人共修的法会法位啊，就让你啊回味无穷的。你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把握这些机会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希望呢，你听讲了以后，你能够把书论串要或者是经文拿来自己把它看一次啊。不应该只是看一次，其实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导读，你应该好好至少把经文好好的从头看。你如果不是听完马上就看，那么你不容易很密集的把那一品所讲的经要完全把它融汇起来。你如果到有一天你想说我自己再来诵好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拿起法器来，你只诵一次就很高兴的说啊，我已经诵过一次华严经了。我告诉你，你诵完了以后也会诵得空空的，就是脑子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你诵了以后一定要读，所以为什么叫读诵？不能只是诵，要读诵，要研读完了以后又诵，诵完了又研读，那才是真正的诵经的方法。只有一直翻过去，一直读过去，有时候是告两咯，就是念完了就完了，那就真的完了。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们是一定要把每一品的那个法义自己真正把它这个好好的把它消化清楚。日子久了，你一连下来每一个礼拜有一次回去以后，自己又把它读诵过以后，日子久了，你就在华严世界里头，它就是这样，你在华严里头，你不需要求佛，你已经在佛界里头，要这样下功夫才对。所以读诵经典，读诵大圣经典的意思啊，在普贤这个普贤这个行愿里头，其中这一项是真正可以完成自己大愿的一项修行的法门。你要真的掌握它，你起先可能并不很懂， 但是日子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整部华严好像你突然间有一天突然完全的开悟，你会觉得啊，这些佛法跟我的生活跟我周遭的一些事情似乎变得了了分明。那个时候你念佛的时候，那一声阿弥陀佛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你不这样，你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只有那一声，风一吹就过去了，就没有了。你要把阿弥陀佛念佛最后的这个念佛啥呢，最后到这里来，那个念佛法门叫做华严念佛门，华严念佛啥呢门。你要注意这一门成就的人很多的，我们净空大师常常这么提醒我们的呀，就是好多人会念佛，但却不会念佛。第一个会念佛是空诵但寻声，只有寻的那个声而已，而没有空。空是到最后是你不断的阅读，起先是有，可是读诵到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东西突然间变没有了，完全融摄变成了一个法界，变成你自己。那个时候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响彻十方，你在这里下功夫那就对了。在家重的修行，能这样修行，我想你一定很雀跃的，有一天你一定会可以真正的会体验到它，如人饮水，就照这么做吧。好，我们就在这里。